茶花女柳依依。这是1900年的冬天，威尔第87岁，饭吃得越来越少，觉睡得也越来越少，一觉醒来，夜色沉沉，窗外再也看不到圣阿加塔乡间那明亮的星空，四周是一片墨汁一般隆重的夜色，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往事不时会格外清晰地跳出来，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排着队向威尔蒂涌来。威尔蒂87岁，他太想念圣阿加塔了，那里有开阔的田野、谷地、葡萄园、玉米地，以及乡间的小路和路旁参天的白杨树，还有他在花园里亲自种植的郁金香、杜鹃和蔷薇。他是1848年买下圣阿加塔的，那一年他38岁，纳布科·欧纳尼的歌剧让他名声大振，让他彻底告别了服苦役般的艰苦时日。之后他所有的歌剧都是在圣阿加塔写下的，乡间给了他在城市里绝对没有的灵感。每写完一部歌剧的时候，他庆祝的方式都有些特别。他不喜欢觥筹交错的宴会，更反感官方或出版商搞得附庸风雅、陈词滥调的那一套，而是一个人回到圣阿加塔，拉上妻子，悄悄地在花园里栽种下一株树苗。茶花女是柳树，游吟诗人是橡树，阿依达是苹果树。他想起了那株柳树，想起了妻子朱塞平娜。那一年他50岁，写完了钟爱的茶花女。他问妻子，亲爱的，我们种一株什么树好呢？妻子想了想说，
就种一株柳树吧。
连想都没有多想，他叫老花匠皮佐拉买来一株柳树，和妻子一起把它种了下去。妻子尤其喜欢这株柳树，他亲热地管它叫做茶花女柳。每次陪威尔蒂到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老远看见那只柳树，他都要叫道，
看，茶花女柳，我们先去看看它吧。
每年复活节到来的时候，朱塞平娜都要特别到那株柳树前，他总会为第一眼看到了嫩叶像小鸟啄破蛋壳探出头来而高兴地大呼小叫。威尔蒂愿意跟着他，俯身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迹。在威尔蒂的眼里，那柔韧轻扬的柳条如同妻子那一头飘逸的金发，在阳光下迷人的闪耀。威尔蒂也忍不住想起了花园里那个老花匠皮佐拉，他的心里隐隐地觉得有些对不起他。威尔蒂是个怪人，他的音乐是那样豁达、细致、温情，但生活中却是那样刻板，甚至粗暴的像头黑熊。而且他还格外看重金钱，对待那登门找他更新歌剧的剧院老板们，他索要高价毫不客气，对待为他干活的农民，他也一样锱铢必较。他还常常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火冒三丈，没头没脸地训斥他们一顿。那一天他就是这样把皮佐拉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其实只是为了那株茶花女柳。那株柳树也真是奇怪，妻子死后他也渐渐地枯萎。皮佐拉找到威尔蒂，告诉他那株柳树已经死了，是不是要把它砍掉。威尔蒂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冲皮佐拉大骂道，
谁告诉你说茶花女柳死了？我看要死的是你这个畜生。
皮佐拉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威尔蒂更为大怒，
滚吧，我不缺少你这样的蠢货。
结果气急败坏的威尔蒂无理地扣下3000里拉的工钱，就是不给人家。第二天天蒙蒙亮，冬天的米兰晨雾浓重地遮挡住了窗户，屋子里有些晦暗。威尔蒂把玛利亚叫进来， 玛利亚是33年前他和妻子收养的一个小姑娘，妻子死后一直都是他在照料着威尔蒂。威尔蒂从被子里伸出枯枝一样的手臂，指了指窗户说，请帮我把窗户打开。接着威尔蒂让他去请人来帮助写遗嘱。当玛利亚带着人走进屋里时，威尔蒂已经昏迷在床上，他们慌忙地把他叫醒，又赶紧叫来医生。威尔蒂睁开了眼睛，突然精神了起来，一条条地列着他遗嘱的条目，先从慈善机构开始，音乐家的养老院、医院，佝偻病人和聋哑人的福利机构，再说到家属、朋友和一直伺候他的玛利亚以及其他仆人们。他的头脑清醒而清晰，有条不紊，无一遗漏。最后他把玛利亚叫到身边，问道，皮佐拉，你还记得他吧？玛利亚点点头，威尔蒂也点点头说，我死后立即付给他3000里拉，我很愧疚，这是我欠他的工钱，而且我还对他发了脾气，其实他是对的，请转告他，请他把那株柳树砍掉吧。冬天还没有过去，88岁的威尔蒂与世长辞，米兰街头有20万群众为他送葬，意大利按照民族英雄的仪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老花匠皮佐拉也来到了米兰，加入长长的送葬队伍中，但他没有听从威尔蒂的遗嘱，把那株老柳树砍掉。在圣阿加塔威尔蒂的花园里，那株茶花女柳依然在。春天去看肖邦。说来真巧，去肖邦故居那天正好赶上是春分。肖邦故居位于华沙市区50公里外一个叫做沃拉的小村，车子驶出市区便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平坦的土地大部分裸露着，还没有返青，到处是一丛丛亭亭玉立的白桦树，一片片苹果树和樱桃树，油画一样静静地站立在湛蓝的天空之下。再晚一个多星期，田野就绿了，果树都会开花，那样的话，肖邦会在缤纷的花丛中迎接我们了。肖邦故居的门口很小，里面的院子大得出乎我的想象，虽还是一片萧瑟，但树木多得惊人，深邃的树林里铺满经冬未扫的厚稀树叶，树朗的枝条筛下雾一样飘曳的阳光，右手的方向还有条弯弯的小河，宁静的如同旷世已久的童话，扩大的如同一个贵族的庄园。肖邦的父亲当时只是参加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跑到这里教法语的一个法国人，破落而贫寒，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大的庄园？我真是很怀疑，无论是波兰人还是我们，都很愿意剪裁历史而为名人锦上添花，心里便暗暗地揣测，会不会是在建肖邦故居时扩大了地盘。如今肖邦纪念碑就在小河前不远的地方，和故居的房子遥遥相望，那是一座大理石做的方尖碑，非常简洁爽朗，上面有肖邦头像的金色浮雕，浮雕下面有竖琴做成的图案，两者间雕刻着肖邦的名字和生卒年月。那幢在繁茂树木下掩映的白色房子就是肖邦的故居了。房子不大，倒很和肖邦当时的家境吻合，如果房前没有两尊肖邦的青铜和铁铸的雕像，和村里其他普通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中间开门，左右各三间小屋，分别住着他的父母和他的两个妹妹，如今成为展示， 展柜里有肖邦小时候画的画，他的画很有天分，还有他送给父亲的生日贺卡，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1821年肖邦12岁时创作的第一首钢琴曲的手稿，降 A 大调波罗涅兹。五线谱上的每一个音符都写得那样清秀纤细，让我忍不住想起他的那些天籁一般的夜曲和他那纤长而柔弱无骨一般的手模。客厅的一侧有一个拱形的门洞，但没有门框、门楣和房门，空空地敞开着。门洞的后面是一扇窗，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纱洒进来，将那里打成一片橘黄色的光晕。走过去一看才知道，那里就是肖邦出生的地方，竟然只是一块窄窄的长条，长有5-6米，宽却大概连1米都不到，因为中间放着一个大花瓶，就把宽的位置占满了。靠窗户的墙两边分别挂着肖邦的教父和教母的照片，墙外面一侧挂着的镜框里放着圣罗切教堂出具的肖邦的出生证和洗礼的记录，另一侧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牌子，上面刻着三行手写体的字母：弗雷德里克·肖邦于1810年2月21日出生在这里。实在想不到肖邦出生在这里，家里还有别的房间，为什么他的母亲非要把他生在这样一个憋屈的角落里，命定一般让肖邦短促的一生命运多舛。肖邦只活了39岁，命够短的。在这39年里，只有前9年的时光肖邦生活在沃拉这里，那应该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以后的岁月里，疾病和情感的折磨，以及在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一直影子一样苦苦地跟随着他，直至最后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肖邦的母亲是纯粹的波兰人，富有教养，弹得一手好钢琴，给予他小时候良好的音乐启蒙。肖邦就是在这里和瑞夫纳老师学习钢琴，那一年他才6岁，8岁的时候他登台华沙演奏钢琴，引起轰动，被称为第二个莫扎特。瑞夫纳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再教他的，建议他去华沙。他去了华沙，跟华沙音乐学院的院长约瑟夫·艾尔斯纳系统地学习音乐，又是艾尔斯纳建议他去巴黎，他去了巴黎，开创了新的音乐道路。在肖邦故居里，迎风遥想肖邦的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那么弱小而疾病缠身的人，竟可以让整个欧洲为之倾倒，让所有的人对波兰当时一个那么弱小，一直被人欺侮的国家与民族刮目相看，该是多么了不起。音乐常常能够超越某些有形的东西而创造历史。走出故居，沿着它的侧门出去，下一个矮矮的台阶，那里草木丛丛，更漂亮而幽静。忽然传来一阵钢琴声，听出来了，是肖邦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叙事曲，是从肖邦故居里传出来的。明明知道是从音乐唱盘里播放出来的，却还觉得好像是肖邦突然出现在故居里，推开了置放钢琴的房间里的那扇窗子，为我们特意演奏。